我们今天还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约翰一书，我们今天要来这个思想，要来一同来看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圣经里头一部分，我们来读第四章十二节，我们就读一节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翻到以后，请我们同声来读两遍，啊，一起来读两遍，我们一起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跟你们完成了。再来一次，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成了。啊，今天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呢，我给大家起的题目是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就是要到这个第十七节才讲到。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对已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当基督徒遇到这患难试炼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怀疑自己的信仰，那如果我信的是真的呢，怎么会有这些难处呢？不是信了以后我们就很平安，我们就有福吗？怎么还有这些难处呢？不管是家庭的难处或者个人的难处，这些难处怎么会有呢？我们就会想到这些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我们要更加注意，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呢，要有这个确定的把握。就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可以在患难中间，在试炼中间，我们能够坚定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住在主的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特别在末后的日子，有很多异端邪说要出现，仇敌呢会从多方面来动摇我们所信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信仰有这个确定的把握，确定自己是已经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所以碰到什么样困难，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要靠主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里头多次的重复的提到我们跟神是彼此同住，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头。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是很简单，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我们信主不是从外面来信，我们信了以后，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很牢固的，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信仰。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对救恩呢就会有一些动摇。如果神不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这些真理，但是在圣经里头呢就多次提到，当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自己认罪，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圣灵来到我们心里头，也就是神来到我们里头，住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呢也住在主的里面。那这样的信仰呢 就不是单单知道一些知识啊，一些道理，我们乃是确确实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患难试炼当中我们还能站立得住。因为我们一生中间信了主以后，不是说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处，各式各样的难处都会遇见。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知道是我们所信的神啊，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的力量就来了。我们不是靠外面的，那就靠着里面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度过这些的困难，这些的试炼。那对这个约翰来说的话，这个住呢是跟神相交的意思，住就是一个相交，所以他特别提到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就是神与我们相交，神在我们这个亲近他的时候，或者在平时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来往，他会借着圣经或者借着弟兄姊妹的说的告诉我们神是怎样一位神。那我们也从这里面我们认识到神爱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这些都是与神相交的这些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定是有的。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就跟神有交通，那么借着祷告与神有交通，借着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神的话，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认识神，这也是跟神有交通。我们借着各方面的事情我们跟神能够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宝贵的，那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单单一些道理，那是说我们有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必须有一个内住的神内住的这样一个确据，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呢就不太容易动摇，我们的信仰就能够放在一个坚固的根基上面。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很容易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动摇了，就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在患难中间知道你所信的是神是真的那么你就有力量，否则的话很容易怀疑以致跌倒。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呢，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一个主题两个分题。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二节刚才我们读的，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这一节圣经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就讲到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爱他的心呢，你说你爱神怎么完全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这是一个主题。然后呢其余几节圣经呢把它分成两个分题，一个就是我讲到内住的关系，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就讲到内住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头，这样一个关系的话是十三节到十六节所提的那么第二个分题呢，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能够得以完全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的题，就是内住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认识的。因为信仰不是外面的，不是一些知识，信仰呢是我们内心的。从内心出发以后，出来以后有外面的表现。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心。所以这个神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是不是住在神里面呢？我们对这个如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有个把握的认识，你就会面对各样的困难，你就可以继续的再往前。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在约翰一书这段圣经里头，他再三的多次的提到，可见的这个问题的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不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他提这么多次，必定是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来认识。有了这些认识以后呢，我们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认识它，来运用它。这样的话，我们信仰呢，生命呢，可以一天一天的长进。为什么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呢？你又看不见，你看见吗？没有看见。你说你主住在你里面，你看不见，别的人也看不见，怎么能说主住在你的里面，你住在主里面呢？那么这个在段经文里头呢，讲到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段经文呢，从四方面来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这是在第十三节所说的。第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为什么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呢？是比如说我没有力量，神把灵赐给我了，我就有力量了，神把灵赐给我，我就能读懂圣经了，神给我灵给我，我就得到安慰了，这方面都是对的。但是告诉我们呢，神把灵赐给我们呢，就是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他的里面。这个赐给我们呢，在英文里头呢，就是从他的灵出来，他把这些事情这些这个爱跟真理呢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有的神的灵住在里头呢，就是我们有神认识神的真理，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头。在这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就说了，主对的门徒说了，他要求父就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在约翰福音这里提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把他灵赐给我们，就是把真理给我们。然后呢，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也提到，圣灵的果子有九方面。我们刚刚读过的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五章说到圣灵的果子有什么呢？有这个仁爱、喜乐、和平，有爱，有喜乐，有和平。那么这个圣灵的果子呢，就是有这些呢，都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他就把这个真理，把爱，放在我们的里头，这个圣灵把真理跟爱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住在我们的里面，也知道我们住在他的里头。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呢借着圣灵呢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同时呢圣灵也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那么从信主以后的改变，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是我们生命里头有圣灵，啊，也就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和平，给我们爱，啊，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可能我们只是爱自己，那我们信主以后，这个生命在里头，圣灵在我们里头，就给我们有爱，我们不但是爱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有时候也能爱还不认识的比较陌生的人，那这个是爱，就不是你自己天生有的，那是因为你信了主以后，神的圣灵在你的里面把这种各样的美好的美德呢赐给我们，叫我们渐渐的就有爱啊，有忍耐啊，有恩慈啊，有温柔啊，有信实啊，有节制啊，有各方面，圣灵就在里面，它能够使我们有这些新的改变，那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那这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呢？第一个，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啊，我们就知道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第二个呢，因为呢，就是因为有使徒的见证。使徒见证第四章的十四节就说了，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呢？是因为使徒的见证。约翰说这是他所看见，他跟随耶稣在地上有3年多的时间啊，他看见啊这个父呢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做世人的救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做了就是有使徒的见证，他把这个叫做救主，他说这个就是差子做世人的救主，那么就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再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在第4章15节说得很清楚，凡认耶稣为神救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啊。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凡是认耶稣为神的儿子，那么就神就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那这个圣经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徒啊，什么叫基督徒呢？他就承认啊，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救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知道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说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啊，不管他是哪一国人哪一种族的，做什么职业的，只要他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得到新的生命。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有神住在他的里面，那么他也住在神的里面。第四个因为什么呢？第16节说啊，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在这句话约翰又再说到，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我们也相信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这样住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也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也是约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叫做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约翰在地上跟随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他经历主的爱，他就知道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头，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爱呢？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呢？ 都是因为圣灵感动，谁知道神爱我们，而且是叫我们住在爱里头，就住在神里头，神是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住在爱的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那么神也住在里面。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确实的把握我们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呢？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有四个因为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第二个因为有使徒的见证，使徒见证他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有三年多的时间，使徒告诉我们他这个耶稣来到地上是做人的救主。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大家基督徒都是这样的，知道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子，受神的差遣来到地上。那么有这样承认的话，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第四个，他说我们跟随主的人也相信也知道神的爱，我们对这个神的爱我们有体会我们有认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的呢，就是住在爱的里头，神呢也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关系。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讲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的爱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认识它是完全的呢？在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里头呢，讲到神不但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而且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呢，要一个是完全的爱。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神爱，神的爱。但是约翰一书呢告诉我们呢，神的爱有三种不同的程度第一种的话是第四章的第九节，第四章的第九节这个地方怎么说呢？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是这个神的爱向我们显明。神的爱怎么显明呢？他把他的独生子差到世上来，为我们在人间做了33年的生活，最后他被钉了十字架，以后又复活又升天。那么就是神父把这个他的独生子来差到世上，为什么呢？是叫我们能够得到生命。那这个爱呢，这样的爱呢，是临到世上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神都为了每一个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独生子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就看他接受不接受。只要你接受，那么这个爱呢就临到你了。如果你拒绝，那这个爱呢就跟你没有关系了所以这里话说的呢是向世上的人所显明的爱。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他爱世人，神爱世人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神都爱。但是你如果怎么样得到这个神的爱呢？你要接受神的爱。神把爱向我们显明，向每个人显明，有人拒绝他不要，那这样的话他得不到神的爱。所以这个是向世上每一个人显明的爱他说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对付我们的罪，就我们的应该认识他以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向世人所显明的爱，这是对每一个人的，接受了这个爱就成为 对他就有益处了。不接受拒绝的呢，这爱仍然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呢，是赐给神儿女的爱，是在第三章第一节。所以这个约翰就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他说不出来这爱到底有多大，所以说何等的慈爱使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被称为神的儿女，难道是我们有什么功劳神要承认我们是他儿女吗？没有，我们是不值得神爱的，但神竟然爱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约翰就说，何等的慈爱，说不出来这爱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大。神赐给我们的慈爱，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哪一个我们这样卑微的人，怎么能够神称我们为儿女呢？这是神的爱啊，这是赐给做儿女的人的爱啊。所以神不但向世界上的人显明，要他们来认识神，来得到救恩，把爱得到神的爱，而且这个爱进一步就成为儿女，他爱儿女的爱了啊。这是第二种的话，就比第一种呢就更进一步了。第三个呢在第四章的十二节第四章的十二节就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这个第三种程度呢，就是神在他儿女心中内住的爱，内住不但他赐给我们爱，叫我们做他的儿女，他还要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爱，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这实在是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信了主的话，我们还是很幼稚很软弱的，我们需要神住在我们里面，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长大所以在这个呢就再进一步了本来是向世界上每一个人显明的爱，然后呢进一步呢是赐给他们做儿女的爱，第三个呢就内住在这儿女里面的爱那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他爱就是成全了意思说，如果这个成全什么意思呢？如果神的爱能够被传递出去，被流露出去，那么临到别人，那么就成全了。这个完全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爱能够达到他的目的。神赐给我们爱，不是单单叫我们一个人得到神的爱，他乃是要叫我们记得我们把爱再传递出去，那这样的神的爱呢才达到他的目的了，达到他的目的，神的爱才完全了。所以这神的心呢，就是要我们得到神的爱的人呢，不要把爱扣留下来，只做为我们自己所用，神要我们把他的爱流露出去，让神的爱能够达到每一个被他所造的人，叫还没有信主的能信主，叫有难处的能够帮助他得到难处的解决。那么这个都是神的爱，不能够只是限制在个人的里面，个人不只是限制在一个小的范围，神要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得到神的爱。他说，那这样能够把神的爱流露出去的话，叫别人也得到益处的话，那这个就是神的爱就成全了，就是完全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爱有三种不同的程度，一个是对世上每一个人他所显出爱，让他的独生子，神爱世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生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们钉了十字架，这是世界上的人都有，神都把这样的爱赐给他们，只要他们接受了，那这样的爱呢就使他们生命有改变了。然后呢就是这些人得到以后呢 神叫他做他家中的儿女，那这个也是更进一步的。最后呢，叫全盼望更多的人得到神的爱，所以这个神的爱呢，就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内住的爱，叫做爱呢更加完全啊。所以这个约翰一书呢，讲到爱得以完全呢，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缺点，也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明白神的爱，那是神呢要接着他的儿女把他的爱流露出去，那这样呢神才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呢，不是告诉我们你怎么住在神的里面，好像你还不会，那神约翰告诉你你怎么住啊，他并不是告诉你一个方法，他乃是说你只要照他的话去做就行了啊。圣经里头都告诉我们了，你只要照神的话去做，那这个就是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有效果了。所以这个信心呢，不是根据知识，好像信心不是说你知道多少你懂多少，信心呢乃是你能根据主的话，你根据主的话去做的话呢，你就明白了，就得着了，那这些话呢就成为你的经历了。那为什么这爱能得以完全这么重要，下面就说了，他第十七节讲到这个得以完全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所以有些人说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不要紧了，不管做什么事情，将来我们都到天堂了，都是神的儿女了，都享福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圣经里头还说到，神爱我们，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将来跟神在一起。还有一个说到的，神给我们在世上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到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如果你不交账的话，交账是什么呢？就是你把神给你的东西，你有没有好好的保管来用，能够使神给你的东西能够增加。那么福音书里头就提到了，神把银子给三个不同的仆人，有的给1000两的，有的给多少多少，等到主人回来了，个人在他面前交账呢，有的是交出来的就是很多，有的呢交的少，还有人呢一点也没有。可以看，这就是审判，就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不是审判你灭亡还是永生，这个审判的日子是对神家里的人，是对你神有托付给你的，你怎么能够在世上把神所托付给你的，你能够把它好好的用上，能够在主回来说你给交账，这就是审判的日子啊。圣经里头提到两种审判的日子，一个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是对世界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到的主耶稣在这个回来以后啊，在再来的时候，那么在最后有一次的大战，那么这些反对神的、抵挡神的这些人被消灭，那最后在启示录就提到有白色大宝座，这些是对这个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就是他拒绝神救恩的人有个审判，这个审判是永远的灭亡，就永远的灭亡。那这是个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么神的儿女呢，是不是我们将来来到神面前能不能得到神的称赞是受到神的责备，这是叫做这个地方的审判的日子。他说在彼得书里头还说到，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就神的儿女将来也要来到审判台前，要按照我们在得到神的恩典以后，我们怎么来运用神的恩典，为神得到更多的人啊，为神做他所喜悦的工作呢？那这个将来都要到主的审判台前来交账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爱里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不是说我们本人就是完全了，就是说神给你的爱，你能够把这爱流露出去，能够临到别人，你能够帮助别人来信主，或者帮助别人有什么难处啊，你能帮助他使他度过的难处，这都是你所做的呢，那将来你在神面前呢就可以坦然无惧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不辜负神托付给我们这个的这个爱啊。所以这个就是爱的告诉他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爱是要流露的，爱是要流出去的，不是为了我们个人，只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能更多人得到神的爱。那为什么这个完全的爱是那么的重要？这样呢，因为这个有完全的爱呢，就是神的爱你能够流露出去呢，你将来在神的面前呢，在审判的时候会坦然无惧，不然的话你在神面前很难交账所以你应该怎样能做得到呢？就第十七节的下半节，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这就是说，当我们照着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榜样去行的话，我们去爱神，我们去爱人那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每人不同，有人能做很大的工作，有人能做一部分的一点小的工作，都是经得每个人的力量，那么在神面前呢都可以坦然无惧你只要把神所给你的你尽心去服侍去做，去告诉别人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爱呢能够流露出来，这就是一个完全的爱的。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话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生活，我们也要把神的爱给流露出去。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很有负担要把这个神的爱能告诉那些还不知道的人。所以你就看见在中国的这个教会方面有很多的西人的传教士，他们从远方来到中国传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神的爱来告诉这个在中国这一大片土地还不认识神的人。你说在清朝的时候他们来的话要穿着西装的话，那人家看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了，所以他还要去穿这个长衫马褂跟中国人长得一样，弄个假的辫子搁在后面，就为什么？为了告诉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耶稣基督怎么爱罪人，他要人能够得救，能够享受神给的平安。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把神的爱要流露出来，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放下自己的一切的享受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今天我们才能听到福音，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里一同来认识神你看见他们不是为自己，他就是把自己摆上了，为了主能够把主的爱，所以他们就有完全的爱能够在神的面前所以将来在审判的日子呢，他就可以被神所称赞所以就是这个爱有一个 坦然无惧，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所以但愿神鼓励我们，我们实在是很软弱，我们也没有力量，我们也为神做不了什么，但是若是我们有个心在神的面前，你能够做一点点的话，都能够讨神的喜悦。第十八节就告诉到这个完全的爱怎么样，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他说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头还不得完全。这句话是讲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惧怕就把惧怕除去。这个是圣经里的话。那么在十八世纪有一个圣经学者呢，就把这个爱跟惧怕这两个因素把它组合起来，成为四种关系。他就来思想来认识这句话的意思什么。他都有一种情况呢，无拘无爱，他也不惧怕，他也不爱，是一种，这什么人呢？不信主的人，他不怕神，他不怕，他也不怕将来的刑罚，他也不会爱神。那这种无惧无怕、无惧无爱的人呢，是还没有信主、没有得到神恩典的人，接受神恩典的人，这样的人呢最危险。在世上就是有些朋友，你跟他讲的，他不怕神，他不怕神，他不怕将来刑罚，说这些都是你们所编造的，但是这个是最危险的，无拘无爱。第二种呢，有惧怕，无爱。这是什么人呢？他们听到福音里头，以后他内心受到圣灵的责备，但是呢，还不肯悔改，他还舍不得放下那些罪恶的东西，他还不接受神的爱。所以他害怕将来受到刑罚，但是呢他还没有爱。那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又惧又爱，又惧怕又爱。这是他们当被带到十字架的前面，他内心挣扎的光景。他看到神儿子为他死，为他这么的爱，他也想悔改，可是呢又害怕，内心又挣扎所以有些基督徒的话，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中间又挣扎，又要又不要，这种情况呢就叫做又惧又爱，又惧怕又爱。那这个呢，只要往前再进一步到下面就好了，有爱无惧。有神的爱，他不害怕了，不害怕了，他接受圣灵的感动，接受神的爱，他蒙恩得救了，他就不怕将来的审判了所以说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这个是说到我们这个怎么样来面对神的爱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用惧怕。那我们到最后呢，在这一章的最后，约翰就写到了，我们爱呢是因为神爱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天生就有爱，都是神爱我们那我们本来也不会爱人的，爱别人的，我们只会爱自己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会去爱周围的些人，爱我们家里的人，爱周围的，爱我们公司里的同事，爱我们的同学。那这些呢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神来的。他说是神先爱了我们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爱神，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提醒我们，他说你到底是真的爱神还是假的爱神。他说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也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神你看不见，你说我爱神，但是你看得见弟兄你不爱他，那这样的话就不是真的爱了，是自己欺骗自己。那么这个就是要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能够认识到所以我们看到这篇一直讲到爱，这实在是一个叫我们很得到帮助的。在这个十二月这个时间呢，正是世上都在纪念庆祝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地方讲到特别的圣诞节有些人说圣诞节不应该过，就世上的人说就是节的快乐吧，就不提圣诞快乐。但是无论怎样，圣诞这些这个日子呢最重要的是纪念耶稣基督的爱，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在圣诞的话在从古到现在有点很多动人的故事，这平安夜是吧，这个是一个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叫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诞生。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在哪一天，但是耶稣降生呢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很确实的事实。我们都知道若不是耶稣来到地上的话，我们仍然是在罪恶过犯当中，他来了为我们舍命的，我们承认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蒙恩了。所以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圣诞节的故事他说在第二次大战1944年战争快要结束以前，在这个德国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家这个德国人他们三个人父亲母亲还有儿子，那父亲在一个他们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他的家呢是在一个树林里头比较偏僻。那么这个父亲呢是在一个附近一个镇上做个消防队员。在那天圣诞节的前夜那一夜的话这个妈妈跟他的儿子在家里头准备要过这个圣诞节，要吃这个圣诞节的晚餐这个时候呢就听见有人敲门了他就开门，儿子就开门了，看见有三个美国兵，他是在德国地方，这个美国兵已经进到这个德国的地方了，有三个美国兵，两个人穿了一个伤的兵脚上还流血两个人扶着他敲门，因为他周围都没有什么人了天气也冷，所以就说敲门可不可以进来休息一下坐下，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那么这个太太很好，就让他进来，他说我正在做这个圣诞的做这个晚餐，等下你一块吃吧。那么他们就进来了就休息了一下。过不久呢又有人敲门了，这一开门的话，儿子出去开门，是四个德国兵，他们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他们就走到这个地方，看见有一家人，他们就进来要想休息了，在外面又冷又冻又吃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问他可不可来休息。这个妈妈呢，这个太太呢犹豫了一下他就说里面是不是有别人啊，他就说里面有几个美国兵他说他那你们进来吧进来，所以他们有四个人就进来了。现在这个家里妈妈跟孩子以外呢多了七个人了，他说他们这个美国兵跟德国兵一看见的话都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跑到一个房子里头来了。这个妈妈就这个太太就跟他们说，今天是圣诞前夜，大家都不可以动武，平安夜大家都不可以动你们休息，你在做了我去做饭给你们准备吃的你们就坐下来。 房子很小，属于这个七个兵呢，两方面不同的兵呢就挤在一块去做了。妈妈就这个太太到里面去做饭了，做好饭就把东西端出来了，然后又要请他们一块来吃。这个母亲就祷告，在吃饭前就祷告，他就感谢神，把你们我们都带在一起，今天是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都可以享受神的恩典，那么就大家听了以后都很感动，那么就一块一块吃饭了，那么九个人，这一家两个人，再加上七个兵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还不能走啊，因为天已经黑了，周围都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说你们晚上呢就走不了了，你们都留下来都住在一起，等天亮了以后你们再走。所以在那天晚上呢，就这个七个兵呢挤在一起睡了，本来都是敌人啊，你生我死的人啊，但是那天晚上呢大家都很坏，就是都住在一起，房子小住在一起，慢慢大家也就说起话来了，有的呢会讲一点英文的，有点会讲一点法文的，就这样的话在一起说话，挤在一起过了一个圣诞夜，然后第二天就走了。到走以前，这个德国兵啊就告诉这个美国兵，他说我们在哪个地方的根据地，我们的营地在什么地方，你们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去，什么地方有危险你们要注意啊，就告诉他们。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离开了，就变成朋友了，所以这个有平安。所以这个太太呢，就是接待了这个不速之客，让他们在圣诞夜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团聚。过了战争结束了，当然这个第二天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面了。过了好多年以后，这个那个儿子啊，德国人嘛，后来就到移民到美国来，夏威夷的一个地方呢，他在那边工作了，他就把这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有人就帮他写了一篇小的文章，登在读者文字上面，说在圣诞夜有一件事情怎么发生了。那么这个看的人就很多了，就也传到一个地方，就碰到本来在一个美国兵看到这故事，有一个人就听到了，说有这样的故事，他说我也听到有一个朋友他也讲过差不多这样的故事，原来他就是那天七个人中间的一个人。就这样的话就有个小的视频啊就放出来了，就更多人知道了。到后来人家还把它编成个电影，叫做圣诞夜平安夜，就是在他说你们现在有些人在反对圣诞节，其实圣诞节不在一个日子，就是这个里头的精神，这个里头内容啊，就是爱跟平安啊，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基督徒说也是这样的，不是一个日子叫我们去享受去放纵去这个快乐的日子，乃是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地上，他是要使我们有一个平安，使我们都能够享受他的爱啊，这个就是他们神要给我们的，我们很感谢神啊，我们已经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我们让这个爱能够被成全，接着他的儿女让这爱临到一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同事中间，叫我们都得到神的爱。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感谢我们的天父，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完全，叫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也都能得着，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我们来寻求认识你，叫我们知道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在凡事上来学习，来听你的话，让你的爱能够得在我们里面成全了，好叫你的爱能够流入到更多的人。求主你激励我们的爱心，叫我们能够不但知道，而且也给我们有个心愿意去做，叫更多人得到你的救恩。愿主你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时候，这一年快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这个欢喜快乐，有更这个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